广袤宇宙借他化造成，万物生命借他化存在，你我人生借他化被更新被塑造。每期20分钟，我们邀您一起探讨学习圣经神的话语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神的话，我是小桃，欢迎今天的嘉宾非同牧师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罗马书1:19-20，有关上帝的事情可以让人类知道的都已经显而易见，因为上帝已经向人类显明了。自从创造天地以来，上帝永恒的大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然肉眼看不见，但是透过受造之物就可以领悟，因而人类毫无借口推说不知。那我们上次看到保罗讲到了人的罪，那罪的根是什么呢？这里提到了三个词，心中无神，行为不义，压制真理。那第一个罪就是心中无神，我们也说了就像一棵树一样，别的显而易见的罪的结果，比如说罪恶的言语啊，行为啊，这些是枝叶，但是它的根在哪里呢？心中无神。所以很可能听的人就会说，哎，保罗你凭什么这么说呢？我还不相信有一位神呢。那保罗接着就开始论证神的存在。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呢，神的存在好像是一件非常众所周知的事情。但是如果今天我们真的遇到一个人问你，为什么神是存在的？你给我证明一下，我看不见啊。说我们作为中国人，一开始也是无神论的教育，一开始也是觉得我看不见它就不存在。那凭什么说神是存在的？给我证明一下。那保罗他就非常严谨的去从两个方面讲了，神他是存在的，而且他把他自己向我们显明。那我先给大家讲20节，这个20节是什么？是外证，是从受造之物来看到造物主。保罗在这里写，自从创造天地以来，上帝永恒的大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然肉眼看不见，但透过受造之物就可以领悟。受造之物，那我们看着受造之物的时候可以领悟到什么呢？在希腊语当中呢，宇宙这个词是 cosmos， 就是秩序的意思。所以当我们看着受造之物的时候，第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这种秩序感，严谨、秩序、规律。我常常跟人开玩笑啊，或者说就举个例子，就说你如果把这个一个耳机塞在口袋里，然后你忙了一整天，回家了想休息一下，拿出耳机想听听音乐，然后你把这手往口袋里一伸，拿出来这个耳机竟然已经整理的整整齐齐的了，那你有什么反应？你肯定吓了一跳，怎么会有这样的事？谁把我给这个耳机给整好了？那如果你住在一个房间里也是啊，你每天就随便生活，那么房间肯定是越来越乱，你的家越来越乱。有一天你下班回家，打开门，哎，这么整齐，碗都洗了，锅也洗了，都放在碗橱里了，到处一尘不染，被子叠得整整齐齐，鞋子摆得整整齐齐，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谁干的？谁干的？是吧？这个耳机这么整齐，谁干的？房间这么整齐，谁干的？谁在这个背后让这一切变得整齐？那我们看宇宙，看自然，看所有的受造之物，包括我们的人体，看到这一切奇妙的规律的时候，其实我们该不该也问一个同样的问题，谁干的？那大科学家牛顿曾经就有这样的一个经历，他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天体模型，然后他请了他的朋友来，他的朋友是不相信神的存在的。当牛顿揭开蒙在这个模型上的布的时候，这个精密的天体模型呈现在他的朋友的面前，他的朋友立刻惊叹道，哇，谁做的？那牛顿就跟他说，连面对这样一个精密的天体模型你都感叹谁做的，你惊叹造它的人是何等的有智慧，那当你面对这个精密的天体的时候， 这个宇宙的时候，难道你就不感叹这是谁造的吗？不可能没有神在这个背后。科学可能可以解释许多规律，许多方向，可是没有办法解释那个开始点。是谁开始了这一切，又是谁保守了这一切，使它能够按着如此精密的秩序在运行呢？看人体也是，就像小宇宙一样，这种极大的相似性很玄妙，是吧？是谁开始的呢？是谁制造的呢？只有神。所以当我们诚实的去面对受造之物的时候，就会知道肯定有一位神在这背后，肯定有一位造物主，他是有秩序的，他是有智慧的，他是伟大的，他造了这个精密的伟大的宇宙，而且他在不断的保守着这宇宙，使我们每一天知道地球的重力，上面这个重力不会突然消失，知道地球的自转不会停止，使我们觉得活在这个精密的稳定的有序的自然当中非常的安稳。那不但如此，当我们更认真的去看神的受造之物的时候，就会发现神是用爱来造这个世界的。我们举个例子吧，就是人体，比如说当你的手被切了一个小口子的时候开始流血，你整个身体就开始活跃起来了，血小板马上跑到这个刀口堵住，让这个血尽快能够止住，然后呢白血球就过来了，跟细菌打仗，好叫这个伤口不被感染。为什么我会流脓呢？就是白血球和细菌打仗了以后的尸体。有的时候甚至会发烧，为什么会发烧呢？人体温度提高，想要把这个细菌给烧死。所以看这所有的一切，我们就会发现当伤口受伤的时候，这个伤口存在的时候，整个人体开始保护它，有一个最弱的需要帮助的存在，在人体出现的时候，正常的健康的细胞开始保护它。但是癌细胞是怎样的？就像是堕落的细胞一样，变质的细胞，它为了扩张自我，不断不断的把周围的细胞的养料吞吃，使自己膨胀，那最终呢，整个身体要走向死亡。我们看到健康的人体，健康的细胞，他们所运行表现出来的规律就是爱的规律。哪里最软弱有需要，不是轻看它，不是厌弃它，而是尽全力的去那里去保护它，顾全大局。可是堕落的细胞，我们看人这么自私，圣经里面说人是有罪的，人就像是癌细胞一样，只为了自己扩张，再扩张，攫取，要求更多，非常的贪婪。但是最后呢，真的过得好吗？都要一起灭亡。所以当我们看到人体，看到宇宙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神的精密伟大，我们也看到神的爱。这一切圣经说人类毫无借口推说不知。那除这个以外呢，在罗马书一章的十九节里面还说，有关上帝的事情可以让人类知道的都已经显而易见，因为上帝已经向人类显明了。就除了这个外在的自然宇宙，除了客观的被造之物以外呢，我们看我们的内心，看人的里面，有关上帝的事情上帝已经向我们显明了。那人的里面有什么？那当人的物质层面的需要满足的时候，人会开心，可是人会觉得我没有完全满足。人有求知欲，是吧？人会对外在的事物，对自身的各种事情，这个世界上的各种事情表示好奇，所以想在寻求答案当中找到乐趣，找到满足。所以人有这个理性层面的需要，但是就算在理性的层面你学了很多的知识，满足了你，解答了你很多的疑问，满足了你的好奇心，你就会满足吗？人发现，哎，我还是不满足。那人的里面其实有一个很深的缺乏，很大的空洞，是需要神他自己来填满的。 所以人渴望永恒，尽管人生活在时间当中，人渴望真理，尽管人自己觉得这个世界没有真理，一切都是相对的，但是人的心在寻求着不变的真理。人渴望无条件的爱，永恒不变的爱，尽管被这个世界堕落的短暂的自私的爱伤害了很多的人，会觉得这个世界已经没有这样的爱了，可是人的灵魂在渴望这一切。为什么？说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现实，面对自己的经历，很多事情告诉我们没有永恒，没有真理，没有真爱，但是为什么我们的心在渴望这一切？因为我们是从神而来的，因为拥有永恒真理和真爱的神，他造了我们，所以我们的里面渴望他，我们的里面有这样的需要。人会突然之间你觉得什么食物都没有味道了，开始思考这个意义，人生的意义在哪里。人会进食，人会祷告，人会寻求，人会想要有信仰，有宗教，人会想敬拜。为什么？因为人是有灵的存在。这个灵从哪里来？从上帝而来。所以能够认识上帝的这个能力，其实上帝已经放在我们的里面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诚实，我们不去看着内心最深的渴求，当这个渴求出来的时候，我们不断的用外在的东西来麻醉自己，人开始变得贪婪，开始觉得我的空虚感，我的痛苦感是因为我拥有的不够多，所以越来越多的去占有，但是心里的这个空洞却越来越大。所以当人，很多人在这个世界寻求了很多却得不到答案的时候，他们就绝望了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上帝他把这样的渴望放在我们的心里，好叫我们寻求他。所以圣经里面说，人呢在这个上帝的面前是心中无神的，因为分明有这样深切的渴望，分明外在的这个被造之物、受造之物彰显了上帝的神性，可是我们却不诚实的面对，却不谦虚的去寻求。所以人有罪，人的最根本的罪就是心中无神。那今天我们先看到这里，下一次我们会说从心中无神开始，人怎样一步一步的走向堕落、黑暗与死亡的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吧。爱我们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责备我们的话语，感谢你刺了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罪。主啊，真的你是多么伟大的主，你造了这个世界，你造了我们的生命，你也把对你的渴望放在我们的心里，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却不去寻求你，很多时候我们却在这个世界想要寻求暂时的满足，但是最后我们只能够去失望甚至绝望。求你引导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谦卑在你的面前，去寻求你，去遇见你，去得着从你而来的真理、永生和真爱。我们将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圣经真的很奇妙，时间关系只能到这里，下次我们继续挖宝。感谢非同牧师，也谢谢您的收听，下期再会。